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璐的电话。焦璐你好。
林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啊，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那在今天呢，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和父亲节相关的话题呢？
是啊。
那首先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父亲节的起源呢？
因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父亲节呢，是1910年诞生在美国的。那它诞生的背景呢，也是也与一位非常伟大的父亲有关。他是有一位女士呢，她是叫做Dodd， 我们把它翻译成就多德吧。因为多德的她的母亲在生育第六个孩子的时候呢，因为难产，就去世了。那么这位多德夫人的父亲呢，William Smart 先生呢，他是曾经参加过南北战争。那么在妻子去世后呢，他独自一人在华盛顿的一个乡下的农场，他就独自承担起抚养、照顾、教育这六个孩子的重任。那么多德夫人呢，她在家中是唯一的女孩。那么她因为女孩的心思比较细腻，所以她是更加能够体会父亲的辛劳。因为同时担任了父母两个人的角色，所以呢，就是说，当他的父亲因为过度劳累，1909年去世的时候呢，多德夫人他就参加完这个母亲节的感恩敬拜之后，他就觉得，他的父亲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付出的这个爱，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个母亲，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感受告诉了教会的牧师，希望也有一个特别的节日能够纪念一下全天下这样子辛勤付出的父亲。那么他的想法呢，也是得到了牧师的赞许。同时呢，就是说他的提议是建议以他的父亲的生日是每年的6月5号，作为父亲节。但是他所在的这个市叫做斯波坎市的市长呢，他们与华盛顿州的州长就是讨论之后呢，他们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的同时呢，他们就是把这个节期往后拖了几天，就是放在是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就是全球的世界上第一个庆祝的父亲节，等于就是从1910年的6月19日开始的。
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啊。全世界的父亲节在6月份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哎，那为什么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父亲节是在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呢？
对，因为就是根据澳大利亚的，如果去查询我们之前的那些新闻报道呢，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就是有记载的，首次提到父亲节是在1936年的9月份，一份叫做《纽卡索周报》的上面，就是他提到过。但是呢，就是说在还有一份1964年的《西部先锋报》，他提到是澳大利亚首次纪念这一天，却是1935年。但是后来呢，又有其他的新闻就是报道是说，其实联邦政府是在1964年正式决定，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是父亲节。但是对于这个日期的选择呢，就是我们在报道上也看不到有什么官方的解释。但是大多数的人后来得出的结论是出于商业利益的原因，因为就是说在9月份庆祝父亲节呢，它刚好是在母亲节和圣诞节之间。因为澳大利亚人就是说，因为生活可能大多时间比较悠闲，比较闲散嘛，然后大家可能手头不会给予太多的资金，因为每逢节日都要花钱。然后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假日疲劳症，就是澳大利亚从3月份到6月份之间这段时间有好多节日，比方说我们知道有劳动节、复活节、军人节，还有英国女王生日，然后还有母亲节，等于这段时间大家都要花费掉很多的就是财力和精力去庆祝这些节日嘛，
准备礼物啊。
然后9月份庆祝父亲节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是9月份开始是春天嘛，那这个气候转暖的时候呢，那送给父亲的这个节日礼物呢，刚好又是可以切合这个天气。比方说父亲都喜欢运动嘛，对吧？还喜欢户外活动，所以呢，大家都会选择送给父亲哪些礼物呢？类似于运动用品啊，服装，还有钓 钓鱼用具，还有露营和户外探险用的一些设备。那其实就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可能他们会选择用鲜花，比方说在美国、加拿大，他们会选择就是佩戴红玫瑰，是表示向现在的父亲表示哀悼，然后还有佩戴这个白玫瑰，表达对亡父的悼念。但是在我们澳大利亚，可能气氛就相对的轻松活跃，大家一般都是会以就是烘焙蛋糕，比方说还有就是购买礼物为主。
那我们知道这个母亲节每年都是有一个全澳的这个母亲的评选活动，那我不知道父亲节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评选活动呢？在我们澳大利亚
对，在我们 SBS 电台之前的母亲节的节目中，我们提到就是有一个 Bernardo Australia， 它是悉尼的一家慈善机构，它是用来赞助每年的就是澳大利亚母亲的评选的。那么其实在我们澳大利亚其实还有一家慈善机构叫做 The Shepherd Center， 也就是牧羊人中心，它是用来赞助每年的年度父亲的评选的。他这个 Shepherd Center 呢，他也是在悉尼的一家就是非盈利机构。那的他的创立者呢是一对夫妻，这对老夫妻呢，他们从1970年成立这家牧羊人中心到现在呢，他们的宗旨是致力于帮助于儿童。但是呢，和那个 Bernardo Australia 的宗旨略有一点点区别，因为 Bernardo Australia 是用来帮助那些吸毒啊、贫困啊、无家可归和有心理疾病的儿童和青少年。那么牧羊人中心呢，它主要是帮助那些就是天生的耳聋和有听力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它的那个宗旨就是什么样的父亲他们是希望大家推举成为澳大利亚年度父亲呢，他主要是侧重于就是说这位父亲就是首先在这个可以在家庭的方面，就是在自身的家庭方面，他是为子女建立一个有积极向上意义的一个楷模。并且对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就像美国的那位父亲一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在社区中积极的为儿童服务的。也是一位他们认为也是伟大的父亲。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在对澳大利亚整个的这个国家，比方说就他个人成就、学术和他的专业领域对澳大利亚有突出贡献的，或者有一些世界影响的。那还有一种呢，是应当说也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吧。比方说有些父亲他是长期做一些志愿者工作，或者是一些根本就是等于是没有薪水的或者薪水非常低的工作，但是就是说他也帮助了很多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就是帮助他们用一个男性的这样一种关怀去帮助他们成长。所以这一类人也是会有机会评选为年度父亲。
那今年的澳大利亚年度父亲的奖项呢，是在本周五的时候呢落下了帷幕。但焦露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澳大利亚年度父亲是花落谁家呢？
今年由澳大利亚父亲节委员会和牧羊人中心联合公布的2018澳大利亚年度父亲的这位男士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一位商人，就是 Dick Smith。 Dick Smith 呢，他今年已经74岁了。他和他的太太呢刚好是结婚50周年他们有两个女儿 Hayley 和 Jenny。 那 Dick Smith 之所以这次又被大家评选为年度父亲呢，是因为他就是他当时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令人惊讶的一个举动，就是说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他只有30多岁，那两个女儿只有10岁和12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这个 Dick Smith 电器公司特别生意特别兴隆的时候，他觉得他实在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尤其是两个女儿，他就毅然决定出售了他的这个 Dick Smith 电器公司。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当时因为每天都一上班可能就是总有将近100多个人要向他汇报啊，可能要很多事情啊，就是弄得他是觉得根本就没有心思在陪伴家庭上面。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所以他就做出这么一个决定。然后呢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应当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他创立了 Dick Smith 食品基金会。那这个食品基金会自从创立至今呢，他已经向 各类的慈善机构捐助了1000万澳元，
1000多万
啊。
所以说，Dick Smith 他本人哈，就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家庭生活的人，是吗？
对，因为记者在采访时候他提到，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的人。他的爸爸就是不管多忙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陪伴他，然后呢同时呢也给他很多的自由去做自己的决定。比方说他的父亲就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去读大学，他的父亲就是认为你自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去做父母期望你去做的事情。那包括他自己也是，他说他也没有强迫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在学业上啊，或者事业上一定要去遵从他帮他们选择的路。或许有的时候他帮他们选择的路会更加方便，更加轻松，但是他也没有要求两个女儿一定要这么去做。那还有一点呢，他就是建议很多的父亲吧，应该说因为现在随着经济压力嘛，很多父亲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说不管你有多忙，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就是尽量你的早餐和晚餐时间一定要用来陪伴家人。
所以还是呼吁不管大家有多忙啊，一定要回家吃饭啊。像现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啊都有关于父亲的非常感人的故事。那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能也有感受啊，父亲虽然说不善于言表，但是他其实是在默默的在为我们付出啊，为整个家庭付出。那这个年度父亲的评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他年度父亲的评选，他是一般从每年的5月份开始，6月份截止。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索这个 Shepherd Center .org.au 就可以看到这个每年的 Father of the Year 的评选。其实在我们华人社会应当说也有一位大家可能并不陌生的，就是李纯信。他就是毛的最后一个舞者，毛's Last Dancer 的作者，他也是一位芭蕾舞演员吧，现在也开始就是从事教学，对吧？他是2009年被评为澳大利亚年度父亲的。
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希望提名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您身边的父亲来参加这个年度父亲的评选啊，也希望您可以登录这个牧羊人中心的网站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我们也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华人可以参加到这类的活动里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他们。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焦璐给我们带来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好，谢谢大家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